好听众同学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啊，我们主日正道经文是旧约圣经利未记的第六章，利未记的第六章啊。我们首先来看利未记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或是在交易上行了诡诈，或是抢夺人的财物，或是欺压邻居。”或是在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说谎起誓，在这一切的事上犯了什么罪，他既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就是因欺压所得的，或是人交付他的，或是人遗失他所捡的物，或者他因什么物起了假誓，就要如数归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要交还本主，也要照你所雇的价，就是赎千计生，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给祭司为赎愆祭。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无论行了什么事，使他有了罪，都必蒙赦免。啊，我们首先来看第一节和第一节到第七节哈。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利未记哈，到这一部分的时候哈，它其实是分成一部分，不是怎么分的呢？就是这个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哈。以这个作为分段的，嗯，我们往看、啊、第一点，耶和华小就耶和华吩咐命令摩西说哈。第二点，注意这个词啊，如果活人怎么样犯罪，或者说走偏了、迷失了，注意这里是什么意思啊？活人哈，活人犯罪迷失，怎么样呢？对耶和华活人犯罪迷失，对耶和华呢就成为什么？背叛的、不忠的，这个词就是在旧约圣经主要用于什么？妻子对丈夫的不忠，啊，婚外性行为，或者说以色列对耶和华的不忠。然后接下来呢，这经文会定义什么叫对耶和华不忠，啊，对神不忠。说一个是在什么事情啊？寄存的事，就是说有个东西放在那儿。暂时让他帮看一下啊，寄存。还有什么抵押，原文是抵押的时候啊，这个寄存牵扯的方面很多。你看比如说把羊群托付给人，这也叫寄存，这叫托付。抵押是什么呢？两个人买卖的时候啊，或者说借贷的时候，或者说穷人要借贷嘛，然后把这个什么，把自己的一些财物作为抵押啊，主要是这些。说然后就在这个事情上对邻舍进行了欺骗，对邻舍哈，以色列人兄弟进行欺骗，或者以什么方式呢？以更极端的方式，更坏的方式，抢劫或欺压、压榨对待他的邻舍，对待他的弟兄啊。主要来看这里哈，第三节。或是寻找到了遗失之物，却在其中行了诡诈，就是说捡到了以色列人或弟兄遗失的财物、物品、牛羊，然后怎么样？然后说，然后那意思就，这是我的，知道吧？怎么具体怎么做呢？在这上面什么虚假的启示？那你说你是你的，人家说是人家的，这时候怎么办呢？说啊，奉耶和华的名起誓，这东西绝对是我的啊！有人就是说，啊。指的是用神的名虚假启示，为了是把这个东西以诡诈的方式夺取过来啊。下边说哈，说在啊任何一件就类似的刚才提到这些事情，如果有人犯了这些事情啊，看这个一到三节啊，就是说刚才提到的这些，如果有其中的一条或是今天来说按照原则来说属于这类的事件，那么你就是对神犯罪的，对神不忠的啊。这里讲是什么活人，也就是说，即使信了耶稣，在教会受了洗的，听过真道的，有可能也会干出这么离谱的事情，啊，只不过呢，今天这一章讲的这些事情啊，比上边前边讲的那些更离谱。前边是什么误犯的，今天这个就看着就是有点是故意作恶的这种味道了，大家能够感觉到哈。在这里呢，我们需要注意，利未记在这里的时候，你看一下这个。这个声音是不是正常啊？你看一下它是不是有那个波动在里边，正常是吧？好，坐一边。 利未在这里的时候呢，第一次用到整个利未记第一次用到这个词邻舍，邻舍中文翻译成邻舍，也就是说爱邻舍。首先我们要注意这个邻舍是什么意思，这个邻舍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 和你有关系的意思。我们看整个旧约圣经，再看新约耶稣的教导，它指的是同为以色列共同信奉耶和华的人，在今天来说就是我们都是信耶稣的，我们在这一间教会我们都信耶稣的，我们是信共同信号这位主，是弟兄姊妹。所以说在这一章讲的就是已经信了的，但是却对弟兄干这些事情，而且这一章的这些罪行比前面几章那种罪恶就是更升级更过分啊，对弟兄的欺骗压榨以及对弟兄行的诡诈，主要讲在以色列内部，在今天教会内部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也就是说你看第六章这个一到四节实际上还是今天来说讲的内部的事情，我们不要愚蠢到把这个当成是针对外邦人的律法，外邦人不信这个，外邦人在法庭啊，他起誓他也是起假誓，他并没有有一位这位至高的神去指着起誓，他没有，但今天我们是信奉这位至高的神，我们信奉我们的耶稣。所以说这里边就讲的今天来说以色列内部包括今天教会内部的罪恶，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清楚的知道在过去的几年教会生活当中，在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其他的基督徒交往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应该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即使信了耶稣，即使在教会受了洗，即使听了真道，仍然有人可能去害人的，这是一个常识，这是一个常识啊。但是这些事情一定要处理，你不能说假装我没有这些事情，你不能说打仗是我没有发生，或者说我发生了我装作看不见，我是包容这些罪恶，不是的，这后边都是有赔偿，都是有赎罪，都是有处理的啊。也就是说摩西律法呢，在处理这一部分，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几件这种教内的欺诈欺压的事件当中哈，对这些作恶的事情，第一方面要求他认罪，一方面还有什么，还有要求相应的补偿。也就是说这些条例哈，就是处理这个教内事务的啊。新约圣经呢也会讲到这些事情，而且以上提到这些罪恶，我说句实在话，它根本上来说是因为贪心所犯的罪，你能明白吗？为什么会贪恋别人的妻子，贪恋别人的钱财，贪恋别人的丈夫，贪恋别人的孩子，贪恋别人的房车，今天一切东西，为什么？归根结底是里面有贪心啊。也就是说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即使有人信了，即使有人听了真道，仍然可能有人会打着信仰的旗号去利用，去骗取弟兄姊妹的信任，或者说奴役弟兄姊妹， PUA 弟兄姊妹，然后为自己谋取一些不正当的利益，或骗财或骗色。你去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你能看到说你们倒是欺压人呀，亏负人呀，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是弟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说的什么，要人洁净身体，远避淫行，但是说不要有任何一个人在这个份上越分去占他兄弟的便宜。在教会里边，第一不能骗财，第二不能骗色，不能去操控弟兄姊妹，这是圣经自始以来的这样的教导。或者说你看尼希米记第五章那里提到的趁人之危啊，夺弟兄的这个财物，或者把弟兄卖作奴隶，这种事都是有的，向弟兄取缔。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诚实的承认一个事情，无论是在旧约的以色列还是在今天的教会，在这漫长的年日当中，这些教内的罪恶是真的存在的。你不要说我一讲这教内的罪恶你们就说，哎，你不说我俺从来没碰见过，哎，你说的不可能啊，都弟兄姊妹怎么可能这样事，那证明你是瞎，证明你那个教会是假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知道教会里面有没有这种事情，有，但是这种事情怎么办，一定要解决啊。接下来就会讲一下怎么解决的事情，而且呢这些事情呢甚至说得很清楚，这些发生在弟兄姊妹当中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通按照上帝的律法通通属于犯罪，对神来说就是背叛和不忠啊。所以说我们当中不可以有这些事情，有的话你要彼此认罪。我们当中无论是大人无论是孩子，无论是大人对孩子，孩子对大人，还是说 弟兄对姊妹，姊妹 对弟兄，包括我们这些不同的家庭组成的这些基督徒，在这个教会聚会的时候，我们当中不应该有这样的事情，如果有的话就要立即改正啊。第四节，当他犯罪，就当他犯这些罪的时候，他就成为什么有罪的啊。你不能说哎，不能批评啊，啊要包容，哎都是罪人嘛，教会都是罪人嘛，哎你不能说这些事情啊，这句话绝对是胡扯，这算不算有罪？一定是算为有罪的。说什么呀？他就要将这掳物带回，就是他所抢夺的，或是欺压之品，就是他欺压所得的，或是寄存之物，就是指派给他的，或是遗失之物，就是他找到的。悔改的结果不是说算了，不是说你还伤害了人，哎对不起啊姊妹，啊对不起啊弟兄，哎我前期不小心啊，我软弱了，不是的，你是要赔偿的，偷走的还回来，欺压的送回来，造成补偿的能怎么就极力的去补偿。也就是说你看那个路加福音十九章啊，耶稣说撒该是亚伯拉罕子孙，撒该怎么说的？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讹诈了谁？我还了什么？还了四倍。然后耶稣说什么？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是不是？是不是撒该连坑带骗，然后最后耶稣说啊都赦免了，没事啊，不许再提了，今天谁也不许提了，这个事情过去了。不可能。路加福音三章八节，施洗约翰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信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犯罪作恶是一定要付出代价，尤其是伤害弟兄姊妹的，该赔偿的赔偿，该道歉的道歉，该补足的补足，该挽回的挽回，这才是圣经的教导。”而不是什么狗屁什么啊，都赦免了啊，完事了啊，不能说耶稣说都赦免了啊，淫妇赦免啊，十字架上强盗赦免，他是在这跟你搅，这是不可能的，弟兄姊妹。所以说弟兄姊妹，你我再举个例子，你看创世纪三十三章，雅各骗了以扫，最后怎么处理的？啊，一连七次伏伏在地叩拜，最后赔上了大把的这个财物，牛羊。以扫说。哎，行行，够了，我不计较了。雅各说不行，这在神面前，这个人他可以说不要，他可以说原谅，你必须补。所以说弟兄姊妹，对邻舍也好，对弟兄姊妹的欺骗和伤害，圣经所指示的悔改和得救是什么？补偿、赔偿、道歉，包括你啊，在网上攻击一个弟兄姊妹，或者是给人家扣帽子扣错了，你作为牧师，作为基督徒，你是要公开道歉的。我前几年在一个宗派里的时候，那时候不知道跟哪个搅屎棍子去骂了一个姊妹，后来我后来就是说那个出去的时候，我就找人姊妹当场道歉了。无论是给人名义造成的损失，还是钱财造成的损失，还是对别人的伤害，通通都需要赔偿的。在教会里边容不下这些欺骗的东西，这些东西肯定会有。因为活人也会犯罪，但是犯罪之后必须要做出补偿，否则就不算真的悔改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圣经的道理，圣经的原则从古到今写的非常清楚啊。圣经没说这些人完全不能得救做这些事，但是也没有说这些事情就这么算了，而他补偿之后，他真的认罪悔改，他赔偿道歉之后，上帝就赦免啊，否则呢就不是真的悔改啊。第五节，然后说或是在任何一件事情上去在上面虚假的启示，他就要按照他起初的，就起初的容貌、起初的价值、起初是什么样子去进行偿还，并增添他的五分之一在他上面，在他罪孽的日子，就在他犯罪、在他被定罪的日子，他要把他归还给所属的人。看到没有啊？在什么事上虚假的启示，你要赔钱的。你知道这个东西是错的，你还在那背书，你还在虚假启示，你要赔钱的。你不光赔钱，你还要加五分之一啊，不是加十分之一，还是加五分之一啊。看到没有啊？这个呢就是说靠虚假发誓去获取利益，那虚假发誓指着谁启示？我想问一下， 指着上帝嘛，指着耶稣嘛。我见过这种的哈，哎，我弟兄姊妹快来买我的保健品吧，哎，我弟兄姊妹啊，我都信耶稣的，你来买我的东西。哎，我是弟兄姊妹，那个也是弟兄姊妹，咱投他的项目能挣钱。哎呀，某某人怎么样怎么样，某某运动怎么怎么样，我们快去上街支持他。我给你保证，这个绝对是出于神的啊。所以说在今天呢，打着信仰的旗号去骗取利益，去操纵弟兄姊妹，这种事情有没有啊？弟兄姊妹，这种今天太多了。但这种东西一旦发现之后，如果这个作恶的人他还想得救，他还想让我们把他当成基督徒，他应该怎么样？他应该把按照起初的那个人家没上当、没受骗之前、没受亏损之前的那个原价给人家还回去，然后在此基础上加添五分之一，1000块钱就是200块钱，10000块钱就是2000块钱。啊，以此类推，自己算。所以说弟兄姊妹，你需要看一看，你误导别人了，你借着信仰。今天有很多人哈，我是见过他的，哎，你也信耶稣，哎，我也信耶稣啊，啊，或者啊，我妈也信啊，就这种的啊，骗财骗色啊，诱导你加入什么东西啊。过去在那个温州的人教会嘛，哎，都弟兄姊妹来，我是干直销的，来，这个产品推给你，我放心，我保证不会骗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种的这种事儿是有的，但神给不给人这种机会呢？给不给他悔改机会？是给的，但是悔改前提是什么？你啊把这些东西都补上啊，都补上啊。撒该怎么办？撒该说一半给穷人，然后谁他讹诈谁还人四倍，我让弟兄姊妹，他过去坑过这么多人，他还完他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了。但即便是这样，你仍然去做的。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哈，这种通过信仰所行的欺骗和获利，不但要赔偿，而且要额外赔偿。新约圣经也告诉我们，进了教会还犯罪作恶的，像弟兄姊妹说谎、起假誓、行诡诈的，如果不悔改，不能进入神的国。所以说弟兄姊妹，在整个基督教内部是存在这种不公和罪恶的。事实上律法是赐给以色列人，律法不是给外邦人的。我们今天能不能拿着圣经教训说，哎，你们这捡东西的要还回来，哎，你们这欺诈欺诈的淫乱，你去说人家不听啊。今天有的所谓的保守派按照圣经去治理一个国家，结果人家的左派人家说，俺就要堕胎，嗯，人家说俺也不是基督徒，俺凭什么听你的啊？这句话听着很畜生，但是也道出一个事实，你不能拿圣经去要求外邦人啊，你自己都不遵守吧，你自己都淫乱吧，你还要求人家外邦人，对不对？所以说弟兄姊妹，圣经啊，这些里边这些律法条例啊，它是讲我们教内的事情。我再说一下，你不要去瞎了眼去拿着圣经去行社会公益，你一定行不通的。今天有人说创世纪第一章，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牛、地上一切所有的，结果有个弟兄说的好，那中国的土地全是国有的，有一片是你的，你上哪管去啊？所以说呢，哥林多前书呢告诉我们，审判教外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就审判教内的事情。你做错了我们就说你，对于外邦人我们没有权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们只能和他在罪上分开，但是对于教内干这些畜生行为的人，我们绝对是有权柄把他赶出教会的。若不悔改，我们就不接纳。这就是神赐给教会的权柄。而且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哈，也只有一间真正的教会，他才能在这个事情上蒙上帝去管理、去帮助。上帝会用圣灵来光照这个教会，上帝会用各样的神迹奇事光照这个教会，上帝会惩罚这个教会的人，或者教会不管这个事情，上帝会让这个教会陷入到混乱当中。神也授权教会审判着教内的事情。一个有恩赐、有权柄的人一定能干这个事情，教会一定能做着。你看保罗在跟前书六章说嘛，说你们中间的这种类似上面我说的这种纷争啊，不用到外邦人那打官司，我们这里自己就可以处理。怎敢在 不义的人面前求审判，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保罗说将来都要审判天使呢，更何况今生的事情。教会的这些纠纷，教会的这些问题，难道要找外邦人？完全没必要。保罗直接痛斥哥林多教会，说你们应该羞耻，因为你们当中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够判断弟兄之间的事情，反倒是处理不了这些事情，告到外邦人那里去啊！说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亏压亏负的是自己的弟兄。明显在哥林多教会当时呢，那人为什么告到外邦人那里？那肯定有恶人先告状的。啊，保罗后边说了。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不要自欺，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说教会啊当中这些罪恶如果不悔改、不指出、不做出补偿，那么这个人他没法得救啊，他没法得救，他没法得救的。如果有这种人在教会里面，你去引导他悔改，那他就要做我刚才说的这些事情啊。第六节，然后他就要将他的赎愆祭，我们讲过赎愆祭是什么意思，补偿之物，带有补偿的意味哈，带进来献与耶和华，必须是来自羊群中的完美的公绵羊啊，预表耶稣的，然后交与祭司作为什么赎愆祭，补偿之物。第七节，祭司就要为他在耶和华面前遮盖，他就被赦免了，说关于他刚才所行的那些让他犯罪的任何一件事情。看到这个程序没有，是不是上来就说都赦免了，都赦免了，都赦免了，都赦免了，给人传福音，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你了，那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都赦免了，都赦免了，不用说都赦免了。教会还没开始讲道，还没开始认罪了，然后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罪都赦免了啊，好离谱，那个害人还没悔改了，不用说了哈，上帝都赦免了，不许说哈，不许说，这都些什么呀，这都是，你看这里的程序没说这人不能得救哈，后边说了这人必蒙赦免，怎么必蒙赦免，先按原价值偿还并做出补偿，然后才能被赦免，若有一文钱没还清，你断不可从那里出来，这才是真正符合整本圣经律法公义的这种教导，而不是今天那些啊不能说啊都赦免了啊不能说不能说都赦免了，就上帝的审判人，人不能审判人，我虽然伤害你，我向上帝认罪，我不向你认罪，不知道从哪来的这些狗屎教导，今天就是这个样啊。然后哈，我往下看第八节到十三节还是这么分的哈，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又要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把坛上所烧的燔祭灰收起来倒在坛的旁边，随后要脱去这衣服穿上别的衣服，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我们需要注意一个事情啊，你看这里哈，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啊，说要命令谁啊？亚伦和他的后裔。要说从第六章八到三十节开始，这些命令是针对谁的？是针对包括以色列所有人在内，这也是针对亚伦及其后裔。也要说在今天来说，是针对在教会中做全职侍奉之人的这些命令啊。而且提到侍奉的事情，说祭坛的火从整夜到早晨都不可停止。什么叫全职侍奉？你侍奉是不停止的，是不止息的，直到你死为止。然后说这是燔祭的什么 Torah 指示哈，摩西五经也被称为 Torah 神的指示啊。说这燔祭啊 要在祭坛的那个炉上，就祭坛烧的地方，然后去烧。说整个傍晚直到早晨，祭坛的火要一直在里边烧。这个献祭的侍奉是不停止。啊，为什么呢？犯罪的多嘛，你看多少罪。啊，我们信主，我们知道我死的那天，你这不断认罪，你的罪是很多的。所以说献祭的侍奉是很多的啊。而且这些做祭祀的，他的侍奉是不能停止的，因为他就做这个工作。我们今天就是给，就带人来认罪悔改嘛。第十节说，祭司要穿上他的细麻布衣服，又要将细麻布裤子穿在他的肉身之上。说然后将脂肪的灰，脂肪的灰举起，有个举起这个动作，举起，这就是被火所吞没的那个燔祭，就是烧的，燃烧完了的，然后把它放在祭坛的旁边。你看哈，首先要穿细麻布衣服、细麻布裤子遮盖他的肉身，如同亚当呢穿了这个皮子衣服，这里呢是预表耶稣的义啊。首先做这个侍奉，必须是分别为圣的，一个披戴基督义袍的人才能从事这样的侍奉啊。第十节这里的圣母是在那个圣所之内的，在那个会幕那个院子之内的。然后接下来十一节，换了一个地方。十一节，他就要脱去他的衣服，穿上什么别的衣服，把这个脂肪的灰啊带出去，在营外的什么洁净之地。你注意这里哈，这个举动是，你去注意看其中哈。首先在圣所的时候穿什么细麻布衣服，出圣所的时候怎么样，把那分别为圣的衣服放下，穿上什么别的，什么叫别的衣服，就普通的衣服嘛。啊，你看这个以西结书44章是这么说的，他们进院门必穿细麻衣，然后说出到外院民那里的时候，就脱下供职的衣服放在圣屋内，穿别的衣服，免得什么，免得这个衣服带出去让外头那些不是分别为圣的那些凡民让他成圣了，是有这么个道理在里面。你注意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在圣所的时候是一种身份，分别为圣的身份，然后到营外之地的时候是另外一种身份，普通人的身份啊，那种不能带出去。首先呢，第一点我们要清楚，我们先讲第一点哈，就是关于这个侍奉的事情。在会幕的时候，在教会的时候，这个人就是有圣职在这里，在教会侍奉。初级的时候，到了普通的生活当中，他就是，你看到没有？就是说这种圣职啊，这种分别为圣啊，我们的圣道圣这种圣礼圣餐啊，是在教会里的，你不能拿水给外邦人，你不能把这个东西分别为圣的从这个至圣的场所，今天有一些所谓的教会嘛，哎呦他。然后在外头在街上祷告啊，街上祷告，然后那个在茶馆聚会啊，然后在地铁祷告，哎呀生怕人看不见，这种是不允许的啊。至圣的事情只能在圣所去看。然后呢，我们来看另外一点，就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会幕里边，在那个圣所那个院子里边，是作为大祭司供职为以色列人赎罪。首先呢，耶稣既是大祭司，也是所献的祭物。然后当这个大祭司带着这个灰，就是带着他的身体到城外的时候，到营外的时候，他要脱去圣袍，穿上普通的衣服。然后耶稣这位大祭司呢，他一般在圣殿呢，首先呢他是自己做祭司，然后他也是祭物，他把自己献上，然后他呢也要脱去他的圣袍，然后把自己的身体带到营外焚烧。焚烧就今天来说，就是希伯来说的十三章说的，在十字架上受苦。耶稣在圣所侍奉的时候，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他是祭司君王，他是弥赛亚。然后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这个荣光褪去，他是作为一个罪人被钉死的。你要明白哈，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他不是穿着圣袍受苦的，他是脱去了这身圣袍，然后成为罪身的样式，然后代替这些以色列人，但是今天我们的罪去受苦。所以说你要体会到这里有讲侍奉的方面， 讲教内教外这种分隔，这种分别为圣，而讲到预表耶稣，而且也讲到耶稣的他作为祭司的圣母，以及他成为最深的样式，被钉在十字架上，在城外受苦。所以说，你看这里非常奇妙哈，在圣所的时候要穿上那个圣袍去举起来献，然后出去的时候换普通人的身份，换上普通人的衣服出去，啊，十二节，这火要在祭坛上燃烧，不可以熄灭。每当早晨，两个每当早晨的时候，要在上面焚烧木头，并且把燔祭摆在其上，并在上面焚烧平安祭的脂油。这个是利未记三章的，3-16节讲的这个，按照这个平安祭的这个献祭的方式，在上面去焚烧脂油。啊，然后13节，火药一直在祭坛上燃烧，不可熄灭。这里仍然告诉我们，这一章这部分不住的强调我们，燃烧脂肪的火，世世代代每早从早都要烧，不可熄灭。在今天呢，献祭的事情已经止息，随着耶稣的来临，随着耶稣的升天，这些献祭圣殿的事已经止息。但是献祭所预表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这样的赦罪的真理，要在教会当中世世代代传扬，并且教会呢，作为在地上的一个圣所，作为一个赎罪之地，把罪人引到这里，让他认罪悔改，在神面前寻求赦免的这样的侍奉，要像这里的火一样，世世代代延续下去，不可熄灭。弟兄们，我们要知道我们教会要做什么。我们给外头人传福音，我们是让他进入教会来认罪悔改的，把他那所有的罪认出来，然后求神赦免的，让他得救。这就是我们教会做的事工。我们过去做，现在做，我们将来我们一直要做这样的侍奉。就像这祭坛上的火，世世代代从早晨开始是不可熄灭的啊。所以说你要知道这些事情在讲什么。让我们看一下14-18节，素祭的条例乃是这样，亚伦的子孙要在坛前把这祭献在耶和华面前，祭司要从其中，就是从素祭的细面中取出自己的一把，又要取些油和素祭上所有的乳香，烧在坛上，奉给耶和华做馨香素祭的纪念。所剩下的亚伦和他的子孙要吃，必在圣处不带酵而吃，要在会幕的院子里吃，烤的时候不可掺酵，就是所献给我的火祭中赐给他们的份，是至圣的，和赎罪祭并赎奸祭一样。凡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亚伦子孙中男丁都要吃这一份，直到万代，做他们永得的份。摸这些祭物的都要成为圣。我们看14-18节哈，10-18节，弟兄姊妹，这个10-18节呢，他也在讲这个素祭的条例。然后利未记第二章呢，已经把素祭的条例详细的去讲过了，看到没有哈？然后这个利未记的6章14-18节，他在讲的素祭的时候，他的重点在哪里？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重点你要注意。第二章在讲献祭的每个细节，然后利未记第六章这部分，它包括后边的19-23讲这个祭物献上焚烧之后剩的那部分怎么处理啊？怎么处理？14节说这是素祭的妥拉，前面是什么？燔祭的妥拉，燔祭的，这是素祭的妥拉。说亚伦的后裔要来到耶和华面前，把他带进来，还是跟全职侍奉有关系，因为牵扯到亚伦的后裔。说在祭坛面前，15节，祭司要从他里面，从素祭的细面里面举起他的一把，这一把举起来，你看都有这个举祭在里边哈，举起来，从他的油，从他所有的乳香当中啊，就从这个这一块哈，素祭顶上的举起来，把它作为什么纪念之物。我们前面讲过纪念之物是预表耶稣的哈，这一部分是预表耶稣的。然后说焚烧，这里的焚烧是什么意思？它意思是通过这个烟，就像挪亚献燔祭一样，使这个馨香之气上腾到耶和华那里，作为献与耶和华的，就是说平息愤怒的馨香之气，原文就是平息抚慰的意思啊。这部分呢，这一把就作为火祭完全焚烧的，是预表基督的。然后15节所剩下的，其中所剩下的亚伦和他的后裔要吃，全职侍奉的人可以吃哈。 在圣所之处无轿而吃，不能搀轿，他们要在聚会啊，原文是聚会的院，聚会的帐幕那个院子里去吃它，其余的部分得以保留。在会幕中侍奉的祭司可以吃。这里我们之前讲过圣经一贯的惯例，一小部分完全焚烧献给神，其余大部分作为奉献归给全职侍奉的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也说过，全职传道的可以有权利在市场不工作，可以有权利靠着福音吃喝。我再说一下哈，全职侍奉的有权利不在商会上工作啊，有权利靠着福音吃喝，有权利靠着福音去收取奉献，这个你们谁说都不行啊，这是上帝给的，不要在这个事上去说一些不好的话。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在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受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不要失手了。说我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之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旧约这些献祭有很多，不要失手了，有很多就是把手放下，把手放下，就是说奉献包括今天的神明之一奉献，一小部分呢作为教会的事工用，另外大部分给这个全职传道作为养生，这是圣经从古到今的这种条例啊。另外一点哈，刚才说了啊，往上去，我回去看上面的经文。好，十九节你看，说这个剩下呢，亚伦和他的后裔要吃，在神圣之处无酵而吃。什么叫神圣之处啊？就是聚会的帐幕的那个院子。啊，好，刚回到刚才下面的地方。好，会幕和其所属的院子，就是神圣之处，就是神同在的地方。教会今天就是神同在的地方。这里就是神分辨为圣的地方，这些火祭当中所剩的，今天来说，一方面作为圣餐，一方面这些侍奉要在这个神圣之处没有教而吃。所以说今天这个圣所，无论是圣所还是教会啊，你都不可以去掺教的啊，不要吃了。教会就关于这个耶稣的教导，关于献祭的教导，就是今天我们在讲台讲解圣经嘛，关于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福音真理，这些是绝对不能掺教的。你不能说一边讲耶稣，你把一些世界的道理、人的道理、假冒伪善，什么希律的教啊、撒都该人的教啊，还有魔鬼的言论，关于这个掺教的东西，我们前几章讲过，大家可以去听，我们在这就不细讲。所以说讲到你掺一些世界的言论，你把世界和异教当中的狗屎带到你的讲台里面来，你这个就属于干饭圣物，你就配不上你所从事的这个侍奉。教会就是个圣的地方，教会在讲天国和永生的事情，教会并不包含世上的那些情怀之类的。把手放下，把手放下啊。十七节，不可掺着教去烤，还是提到掺教的问题啊。说在我的火祭中，我已经赐给他们的份，如同赎罪祭和赎愆祭的份，说分别为圣的，分别为圣的，这个至圣原文是两个分别为圣。圣经仍然强调不可有教，也就是说今天教会的侍奉，牧师在教会的讲道，教会的讲道侍奉，你绝对不可以掺教。关于这个掺教哈，除教的东西前面几章会有，包括出埃及记我们讲的里面有，大家可以去回去看啊，已经讲得很详细了啊，应该再详细的讲了。另外一个哈，在这里呢也说得很清楚，这些燃烧焚烧剩下的这些份呢，是神赐给这些全职侍奉的祭司，是他们的份啊，这个他们收取这个奉献拿来作为养生，在上帝那里是合法的啊，是合法的。也就是说全职侍奉之人呢，可靠着奉献靠着福音去养生，这个是神所命定的啊，任何人不能去说什么。十八节， 在亚伦后裔中，所有的男子都要吃它，作为你们世代永久的定理。啊，就是每一个接触到这些圣物的、这些祭物的，都会成为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往上看一下，我们看到哈，亚伦和亚伦后裔当中所有的男子都必须吃这些，是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啊。全职圣母之人有权柄靠吃靠这个侍奉去养生，这个是神赐的权柄啊。就像格林前书9:13-14，然后我们看17-18呢，反复在讲这是圣的，这是圣的，这是圣的，是不能干饭的。而且只要接触到这些，你就会成为圣的。这是圣餐嘛，是耶稣的身体嘛，也就是说耶稣的身体要谨慎对待圣餐嘛。每次圣餐的时候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啊，或者说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当自己醒察，然后吃着杯喝吃着饼喝着杯，人要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所以说一方面呢，讲到用福音养生，一方面讲到圣餐，你要切实的把这当成是主的身体啊，否则就吃喝自己的罪。后面看19-23，耶和华小谕摩西说，当亚伦受膏的日子，他和他的子孙所要献给耶和华的供物，就是细面依法的十分之一，作为长献的素祭，早晨一半，晚上一半，要在铁鏊上用油调和做成，调匀了你就拿进来，烤好了分成筷子，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素祭。亚伦的子孙中接续他为受膏的祭司，要把这素祭献上，要全烧给耶和华，这是永远的定例。祭司的素祭都要烧了，却不可吃。我们来看19:23，啊。你注意一下啊，前面讲有的是烧完了可以吃的，然后19-21这部分却说你不可以吃啊。19，耶和华吩咐摩西说，20，这是亚伦和他后裔的供物，就是他们必要带进来献给耶和华的，在他们什么，在他们被膏的日子，在他们承接圣职的日子，长献的素祭，细面依法的十分之一，一半在早上，一半在晚上。也就是说20这一部分呀，讲的是什么，承接圣职的时候，按例祭司的时候，接受圣膏油的时候要去献的这样的祭物啊。21，要在平盘上，就那个铁板平盘上，用油去调上油啊，调和之后用油制作，调和之后你把它带进来，你要将分成筷子烤好的碎块哈，碎块献上，作为献与耶和华平息怒气的那个馨香之气。22，说来自他后裔，来自亚伦的后裔当中，那接续下的就代替亚伦做祭司的啊，这个原文是受膏的祭司，这个词是弥赛亚的意思啊，受膏的祭司，他必须执行着永远的定力，说完全焚烧献给耶和华。23，祭司所有的素祭必须是完全焚烧的，不可以被吃掉。我们来看，首先呢，这部分献祭是特殊的，这部分献祭呢也是祭司承接圣职。首先啊，这个祭司呢是民间的祭司，是地上的祭司，他肯定是有罪的，他肯定在神面前也要向这些所有的以色列人为自己的罪去赎罪去献祭。另外一个呢，你看这些所献的这个素祭啊，是被切成碎块的，就像那个祭物一样切成碎块，这预表耶稣嘛，耶稣为罪人的罪受了咒诅，被钉在十字架上，完全焚烧，作为馨香的这个火祭啊，上腾，然后平息神的愤怒。首先呢，一个按理祭司的人，他首先要是个得救的人，他要是个信的人，他要是一个真正是明白圣经认罪悔改的人，然后在他被膏抹的日子哈，在他接受这个圣灵恩膏的日子，你看到吗，这个祭物一方面可以预表耶稣，一方面呢，这个祭物你看被膏上油嘛，跟这个祭司一样，他要接受恩膏的日子，他也要啊在基督里面去行这一切，而且是什么，无保留的完全献上，作为全职侍奉。 然后再献祭烧香祈祷，这就是祭司承接圣职时的这个永远的定力。你会看到这个祭物不能吃，这个素祭不能吃，一方面这是预表基督，一方面为自己赎罪，另一方面怎么样，也表示弟兄，什么叫祭司？祭司就是全职侍奉啊，你是要完全献上的。哇塞，今天我见过很多的牧师，被安利的牧师，有的是当银行行长的，有的是在体制里边上班的，还拿着体制的工资啊。我感觉这人真的是很离谱，有的还做生意的。做侍奉啊，就是全职侍奉。哎，你说，哎，你做牧师，你就不能上班，你不能干什么？那你做什么侍奉啊？那你去上班算了，那你不要做侍奉。然后有人说，哎呀，保罗不是支大帐，保罗支大帐是因为当时呢教会差劲，不给他奉献。所以说，完全焚烧的，毫无保留的。其实在一个全职侍奉的人，他的这个绝大多数的时间当中，他应该去做他该做的事情，他应该关注他该关注的事情，就是圣经，就是真理，而不是世界上的事情。否则的话，你这不叫完全焚烧啊，你这叫烧了一小块，其他都吃进去了啊，是不符合这教训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4节到30节啊，本天的本章的最后一部分。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对亚伦和他子孙说，献赎罪祭的条例乃是这样，要在耶和华面前宰燔祭生的地方宰赎罪祭，这是圣的，至圣的。为赎罪祭献祭的为赎罪献这祭的祭司要吃，要在圣处，就在会幕的院子里吃。凡摸这祭肉的要成为圣。这祭生的血肉弹什么在衣服上，所弹那一件要在圣处洗净，唯有主祭物的瓦器要打碎，若是主在铜器里，就要让铜器摩擦在水中涮净。凡祭祀中的男丁都可以吃，这是至圣的。凡赎罪祭若将血带进会幕在圣所赎罪，那肉都不可吃，必用火焚烧。看4到30节、啊、在前面利未记的第四章呢也讲过怎么献赎罪祭，讲得很详细啊，赎罪祭的条例。这里呢第六章最后一部分也讲这个赎罪祭，但是我们要知道侧重点在哪里。前面第四章再讲一些详细的条例和程序，在这个利未记的第六章24到30节呢，主要在讲这个赎罪祭献上之后燃烧剩余的那些部分怎么去处理，就除了那些不可吃的血脂油，剩下那些怎么办啊，剩下那些就在这讲吃掉，怎么去吃啊，怎么去。我们看24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后裔，是不是还是在讲全职侍奉啊？在讲全职侍奉的事情啊，说这是赎罪祭的妥拉，赎罪祭的妥拉，看前面素祭的妥拉啊，什么燔祭的妥拉，赎罪祭的妥拉，说要在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呢？就是燔祭生啊被宰杀的地方，燔祭生在耶和华面前被宰杀，说他是圣的，圣的。这用男他指的是耶稣啊，他是圣的，他是圣的，耶稣被杀了，他的身体是圣的啊，主的圣餐呢，主的身体是至圣的。26节，献赎罪祭的祭司就是从事这个侍奉的人哈，必须把它吃掉，在神圣的地方，在聚会帐幕的院子里，然后这一块祭肉啊所剩下的粉火祭献完剩的那些哈，除了脂肉除了血之外，这些要吃掉啊。也就是说必须在，你看这个利未记六章14节到16节都强调很清楚，在圣处不带教而吃，在会幕的院子里吃，这些部分必须吃掉，在什么，在神圣之处吃掉。处理完那些完全焚烧的事情，这剩余的可以保存的要在神面前去吃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圣餐哈，这个圣餐也是在圣所里吃的，你不能把圣餐拿出去吧。我看有的过去还想那个，那时候那个据说是这个登月的时候还要来一段吃圣餐直播，这是不行的，这圣餐你不拿出去，圣餐是在圣所而吃的啊，你也不能把这给外邦人啊。另外一个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讲这个 除了血啊，除了内脏那些就是不能吃的部分啊，完全保留，这可以全职侍奉的人吃。啊，这个我们就刚才讲过，还是讲那个一贯的原则，就是说一小部分焚烧献给神，其余的怎么样，给那全职侍奉的去养生，啊。这里呢也有关乎教会这个奉献啊，供养传道的这个原则啊，我们来看。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七节往后的这一段吧，嗯，这个命令我们需要去靠着主去明白是什么意思。二十七节，看这里哈，说每一个接触到他肉身的，他就会成为分别为圣的，跟前面这个素祭一样哈，说这个外人不能接触，你接触了，谁接触了谁就是成圣了，知道吧？说倘若他的血喷溅在衣服上，就是喷溅在其上的，你要把它洗干净，你要把这个把这个血洗掉，在神圣的地方洗掉。我们来看哈，跟十七节、十八节一样，这些火祭献完之后所剩的部分是制胜的，所有接触到这些的都是制胜的，都会成圣。首先呢，预表耶稣的身体，在新约的时候，那些那有个血漏的妇人嘛，偷的摸了耶稣的身体，耶稣说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然后那个妇人就被洁净了。所以说，耶稣的血呢有赦罪的功效，就是在他十字架上所流出的。然后这些祭物呢，也是这样。但是接下来呢，我们刚才讲完关于耶稣的部分，我们讲一下关于侍奉，关于这个教会和外面这个分隔的这一部分啊。因为刚开始在这一章开头的时候，我们讲过这个问题。这一说哈，这些是给亚伦和他后裔的，给全职侍奉的，必须在神圣之处吃掉。即使呢，祭物的血喷到这个侍奉之人的身上，他也必须把这个血。在这个里边神圣之处洗干净，这个血也不能带出去，这肉也不能带出去。为什么呢？你看这个以西结书四十四章说得很清楚啊，他们出到外院的时候，当脱下供职的衣服放在圣屋内，穿上别的衣服，免得圣衣使民成圣，是吧？以西结书四十六章二十节，免得带到院外使民成圣，也要说这个圣职是分别为圣的，要避免这个关于圣职里面这些做的工作，带出去给一些不该带的人。我们教会前期的时候，在这个事上实际上是可能听过这样教导，但是没有真正明白，授权一些根本没有悔改人去传道，把奖章发给他，啊，甚至有的说建教会，把那个传道牧师穿那个衣服发给他，这种离谱的事情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也就是说，这个神圣的圣职哈，凡接触的人，他就必须得是分别为圣，不然的话，他是个畜类的话，你在上面就有罪的。所以说，这些东西不能带到外边，无论是血，无论是肉，不能够带到这个圣地之外，使那些不配得的人去沾染这个事情。这就是教会的圣职，教会分别为圣。我们教会这些圣礼啊，这些圣道，包括我们这些圣餐，你是不能拿出去给外邦人的。教会这传道的这些事情，是不能随便授权给那我们跟不知道是人是畜的人。这是不可能的。二十八节，下面说了，如果是那个陶器哈，就是陶瓷做的，然后煮过这个祭物的肉，这个陶器就要怎么样，哗一下摔碎。若是铜器民主，它铜的胎硬打不碎，怎么铜的胎硬打不碎，哗，就今天说拿个砂纸，把那里边凡是接触过这个圣物的，然后给它夸的增量，把那个接触物都给消灭掉，然后拿什么说用水冲洗，要确保这些不是该沾染的人的这些东西，它一点都不能被带出去。这个跟整个一篇说的是一致的，除了在神圣之地，这些被授权分别为圣做全职侍奉的祭司，他可以得到这些东西，其他的不给他，免得他分别为圣嘛。能打碎打碎，不能打碎的就直接磨掉。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是这样，你看耶稣对外人讲就用比喻，对真正十七节跟随主的门徒讲，就给他讲明白那个道理是什么意思啊。然后你再想一想，耶稣搬圣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搬的，犹大到底在不在啊？所以说在这里告诉我们，教会和世界是有严格的分别，不光教会和世界分别，全职侍奉的和非全职侍奉的，他在这个分别为圣上也是有更高的要求啊。 非上帝所拣选所设立的在教会当全职侍奉的，他就不能干涉这些全职侍奉的工作，他不能接触的。你看啊，瓦器接触了摔碎，铜器接触了铜器摔不碎，呱冲，就好像不让这个圣洁之气就沾，就有一点那个漏出去，就这种的意味，你看到没有。然后二十九节，在祭祀当中的每一个男人都要吃，他是圣的，他是神圣的啊，但是全职侍奉的人他可以吃，他可以接触。说他男他指的是耶稣，他是圣的，他是分别为圣的，这是主的身体圣餐。三十节，所有的赎罪祭就是将他的血带进会幕帐幕的，为圣所遮盖的，他就不能被吃，要被完全焚烧。这里又讲到有一种赎罪祭啊，不能吃。什么赎罪祭呢？血带进帐幕的，那利未记里边带进帐幕用那个指头蘸血弹七次啊，这种呢不能吃，只能焚烧。这里呢，你去仔细看那个利未记第四章哈，四章这个一到二十一节，包括后面的经文，这种赎罪祭哈，把血带到会幕里边，然后去弹七次，就这种的啊。你看一下，把这个燔祭，把这个赎罪祭牲的血带到会幕的这种啊，你去看一下第四章哈，这种的不能吃。为什么？因为这种的它整个都属于赎罪的，要把整只，要把这个里边的这些血弹了，然后那些脂油取下烧的弹，然后剩下它的身体怎么样，它的皮、它的肉、它的腿、它的粪带到营外焚烧。这些是为了赎罪的，为祭司自己赎罪，为全会众赎罪。你看祭司，利未记十六章承接圣职的时候，他要为自己的和自己的本家先赎罪嘛，给以色列献祭，先给自己本家赎罪嘛，然后这些都完全不能吃。啊，你看到，这些祭司带出来为整个会众赎罪之前，又为自己赎罪的，这是不能吃的。所以说旧约的祭司呢，他是预表耶稣的，但是这个在人间的祭司啊，他只是个预表而已，因为他本身是软弱的，是有罪的。他为别人献祭之前，他为别人赎罪之前，啊，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引人的罪，我们自己的先认罪，因为我们是罪人，啊。所以说，你看希伯来人说这个他不像那些大祭司，他得先为自己的罪赎，然后为百姓罪赎，啊，所以说这种不能吃的。他也不能吃啊，这种不能吃的呢，就是纯粹是为了赎罪的，完全焚烧献给神嘛。而且从这方面你能看到，这个旧约和新约的区别，以及旧约的这些，希伯来说这是影啊，这些律法、这些条例、这些祭祀，就是都是影，将来美事的影。耶稣是实体，啊，耶稣并不像这些人间的大祭司是软弱的，是有罪的，他还得先给自己赎罪。耶稣不需要，耶稣一次性把自己献上，就可以做全人类的救赎。为所有来别吃了来到他面前的人去做永远赦罪的救恩。所以说你看今天这个看一下这里，看看这里，打开这个利未记第六章，然后我们看一下今天这个利未记第六章，加好这个加点，你看那个利未记第六章，他前面讲的那些牵扯到欺压弟兄、欺骗弟兄、操控弟兄、挪移弟兄那些罪怎么样？不但要认罪悔改，还要做出补偿，要不然不得赦免。啊，也就是说一分钱没还清，你都不从那出来。然后后边的这些讲到亚伦和亚伦的子孙，他的一些关于献祭的条例，这是关于侍奉的。然后其中的这些细节，弟兄们，你仔细看。它是今天教会能够用得着的，它里边的这些原则、这些智慧，它都是跟我们今天教会有关系的。好吧，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